欢迎收听空岛。空岛是由阿那亚和深夜谈谈播客网络共同出品的一档独立播客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探险家登陆空岛，为我们带来时光的礼物。我们强调知识和感受的分享，试图还原每一位空岛来客当下的片段感悟。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空岛，我是象征。那么今天的空岛呢，有一个新朋友啊，因为我之前去年我去到阿那亚的大地艺术节，然后在现场看到了很多视觉设计的部分，同时我又觉得还蛮厉害的，于是就有去跟阿那亚的朋友们一起问的，说哎，到底这个是谁做的呀？做的还挺像样的，挺有设计感，又同时很漂亮。他们跟我大致介绍了一下这个设计团队啊，然后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飞白工作室的创始人于琼杰老师来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飞白工作室的于琼杰。
哎，所以阿那亚大地艺术节的整体的视觉设计，听说在不久前的这个几周吧，好像得了东京字体指导俱乐部的年度的 TDC 大奖，是怎么回事？跟大家说说呗。
对。12月19号吧，我们收到了来自 Tokyo TDC 的邮件。其实每年呢，我们国内的平面设计师都会把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作品去投一下东京 TDC。然后我们今年也是像往常一样，把阿那亚的这一个整体视觉的设计项目就投了 TDC。对，也还挺开心的，获得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成绩吧。
哎，所以哎，这是你们第几次得这个奖？
TDC 大赏是第一次，
第一次，所以当时确认这个事儿的时候，确认获奖之后，是你们有欢呼雀跃吗？有这个互相击掌什么的吗？
好像还没有那么激动，但是还是给我们增加了一些鼓励吧，就是还挺开心的，因为确实就是阿那亚大地艺术节的整一个项目，我们团队以及阿那亚艺术中心的朋友们，我们两个团队都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那我想有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话，其实是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一个自信吧。我的是，
那我们就这个话题先展开一下哈，就是阿那亚大地艺术节的整体这个设计，整个这个设计理念啦，包括它的 logo 啊，为什么选择？因为我印象当中那个 logo 是有三个大小不一的椭圆形啊。
对对。
这一部分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呗。
好呀，就是我们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也跟主办方这一边做了比较多的沟通。首先呢，关于这个 logo， 就是阿那亚、plain air 这三个西文的单词。那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也去了阿那亚金山岭，因为还想说去了解一下整一个大的环境，以及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活动它是一个需要通过徒步去感受自然和艺术之间的一个相互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场域，所以我们呢也是带着团队去了金山岭，去走这个三条比较野的一个徒步路线。当时呢，整个去的时候它在5-6月份的样子，所以整一个植被的状态也是比较的多层次的。那我们就在想说，先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框架去感受吧，就是一个大地艺术节。那我们想说，在一个跟自然相关的一个状态下面，怎么能体现读者，就是观众进入到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场域里面，同时他在欣赏一些艺术作品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那我想说，大部分人的心情是一种开心的或者自由的，就是一个很开放的状态。所以我们一开始对于这个 logo 的出发点就会想说，怎么让这个大地艺术节通过我们的字体设计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气息。 第一有自然感，第二它是因为毕竟是一个艺术节，它还得传递出一种艺术和设计的这种整体的面貌。
嗯，
我们是找了几个场景的视觉意象，觉得怎么能在人的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它能让大家能感受到在自然里面的一种愉悦的感觉呢？所以我们首先想到了一，就是我会在自然里面吹泡泡，这种吹泡泡就是一种很开心的轻松的状态。然后呢，那有可能还会在一种自然语境里面，我们还会用一种网去捕捉蝴蝶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也是很开心的放松的自由的状态。对，那还有就是如果有水的地方我们还会捕鱼。那我觉得这三个就是活动的意象，它可以去引申到我们视觉的想象空间。因为这三个活动的道具它都跟这个椭圆有关，渔网、捕捉蝴蝶的网和吹泡泡的那个圆，它都有这种竖条和椭圆的一个结合。对，那我们就是想说这个一根竖线和椭圆的这个结合，它就非常的吻合我们阿那亚 Play Air 这三个西文字体的首字母。对，那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契合点。那这个契合点在我们的字体 logo 的排布里面，大家能看到就是它是近大远小的一个空间感，所以我们是想通过这种近大远小的空间感去强调了一个自然里面的这种纵深，你往这个空间里走的时候的这种有远近的一种距离关系。这个是在我们通过一个比较静态的一个二维的 logo 去传递这种三维空间的一种视觉表达，这个是 logo 的一个设计概念。那整体的一个视觉设计的理念是，第一，大地艺术节在国内外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主办机构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调研。那首先呢，我们就想说阿那亚的大地艺术节它的一个特征是什么，或者说它能带给大家的一个识别度的一个东西是什么。那通过我们前期的一个徒步的一个调研之后，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一个整体的环境。这个环境是一，就是它是通过徒步去让你三条非常野的路的徒步的一个行径去感受自然的，这个是它其中的一个就是观看艺术的一个行动特征。那我们想把这个行动特征在我们的视觉里面要呈现出来。然后第二呢，在我们整个徒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哦，南方的植被和北方的植被是不一样的。因为平时我们在杭州也会徒步，然后会发现哦，北方的一些植被是我们在南方没有见到，然后它的植被的层次也非常多。那我就想说，一个大地艺术节，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植被的特征在你的徒步的过程里面去传递出来的话，好像也是一种不错的一种表达方式。然后第三呢，我们想说如何把这种读者的这种观看的身体性在我们的设计里面有一个传递。所以在我们的海报里面的时候，想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识别的一个 identity 吧，或者说称之为 icon。 因为考虑到阿那亚大地艺术节它是就是我们的2023年我们在做的时候它是第一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让读者能记住这个品牌，或者说记住这个对大地艺术节的这个品牌。我们希望用一个字体的方式去传递我们整一套视觉系统，这个是我们在前期就是对于整一套视觉的一个预设。第二个考虑到点呢，是因为它这个大地艺术节的时间周期还是蛮长的，它从夏季过渡到了秋季，所以我们想说在整个海报的视觉系统里面怎么去把这个时间的概念传递出来，也是我们要考虑到的一个点。所以我们最后呈现的是两套色彩系统，一共6张紫海报， APA 的一套夏季的色彩体系， APA 的一个秋季的色彩体系。那这一个其实就是也是通过一个静态的二维的视觉系统去呈现了一个时间的概念。这个是第二点想要表达的。然后第三个想要表达的就是通过字母去表达这个主视觉，其实在所有的视觉案例里面是一个也相对常见的一个切入点吧。但是那用这样的一个视觉方式去传递的时候，怎么又能传递出阿那亚的大地艺术节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用一个自然的视觉元素，就是我们寻找到的这些植物，我们 一路上拍了非常非常多品种的不同的植物，我们想把这一个植物作为我们创作的一个灵感来源和素材，它会无形当中形成我们一个构建字母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网格系统，那这个网格系统就可以去打造我们的这一套西文字体，对，是这样的一个视觉逻辑去表达，整体的一个概念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在海报上其实字母是由植物的叶子组成的，对吗？
是的是的。
哎，你刚刚说你发现南方的植物跟北方的植物，阿那亚在北方嘛，会有挺大的不同，就是当时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哎，竟然有长成这样子的呢？
会有的，就是它有一些针叶的一些植物，具体的名字我不一定能记得住，因为我对植物也没有那么的就是研究它每一款名字的一个命名，
是，
但是会发现就是有一些植物在南方是我们不大常见的，然后它的一个形态颜色也会不一样，它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说它是一个具体的某一个品种我想要在我的视觉里去传递出来，而是说这一个金山岭的它整一个山脉上的一个植物的多样性是我们想要去传递出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气息，对。
OK。哎，我发现飞白工作室啊，就对字体是好像投入了蛮大精力的哈，你们还有一个字体实验的项目叫做 Transtype。
是的。
所以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字体感兴趣，并且希望能够去多花精力去创造一些字体的呢？
其实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呢，大部分都是对字体感兴趣的，但是我们就是着手开始对字体有一定的探索和研究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开启了 Transtype 这一个字体实验项目。然后这一个项目是这样子，就是其实这个出发点呢，是我跟我的团队们，我们有时候因为会有一些项目会觉得需要去设计一套西文字体，或者说有一套字体能帮助我们呈现整一个 branding 它的整体的一个视觉系统，对，会有这样的一些客户的诉求。那我们设计师在做的时候呢，总会觉得啊，要设计一套字体好像很难介入，或者说会觉得有点畏惧，觉得难度非常的大。那这个就是我自己会去想说怎么去克服这样的一个困难，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字体的创作方法和一些路径能让我们更好的去进入它，这个就是我想去探索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呢，就是我之前买过一本德国的艺术家卡斯特尼库拉，他开放了一套工具吧，他的工具叫 Grid Index， 他出了一套书，是作为他的一个艺术项目，同时也是一个开源的工具。那我当时手上是有这一个这本书的，那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些用参数构建的复杂的网格系统好像也可以被我们去所用，后来我们就觉得，哎，可以去试一试我们如何借用这些复杂的网格系统，然后每个人去寻找不同的路径，然后在这个网格里面去随意的画一画，是不是也能生成一些，哎，比较不错的，或者说看上去比较有趣的，有一些个性的字体。一开始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开启进入了我们的 Transtype。然后时间长了呢，因为我们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好像就是当你不是那么有目的性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反而它是轻松的，然后它反而能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成果。那我们通过几年的积累呢，我们好像就是我们构建了一些比较大体量的一个字体的一个素材库吧，或者称之为我们的一个基数，对，它的基数就有一定的比例了。那我们就发现说，哎，这些字体我们后来也会给它进行一些归类吧。那有一些呢它会偏图形感，那有一些呢它其实它也能可以形成一些相对比较系统的带有字体家族的可以被应用范围比较广的一些应用型字体，对，那我们就会给它进行不同的一个分类。那带有图形感的字体呢，我们就会想说字体是不是大众认为的只有被阅读的可阅读的或者说能读出信息的才称之为字体的一个功能性的，那我们就想说那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那这个也是我们将字体从一个实用性或者说可读性的一个功能给它通过一些二维到三维的一个演化，让它有更多的 探索的可能性。这个是我们从15年开始慢慢的，大概到2020年的期间，这五年的时间逐步在做的一个探索。
那我注意到你们在过往的这个字体的作品当中，其实我们刚刚讲西文字体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哈。
对，
那汉字是不是比较复杂，比较难设计呢？
确实是，因为汉字你要设计一套中文字体的话，最起码你要开发5000多个字，它才称之为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一套字体。那但是这个的话，其实作为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字体设计师的话，你就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那这个应该是交给一个字体设计师，或者说字库公司，他们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开发字体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他们去做这样的工作。那我们其实作为平面设计师来说，我们更多的是选择字体和使用字体这样的一个范畴。就是有时候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想去挑战一下，是不是可以自己去做一点字体的这样的一些项目。那西文就是就可以比较轻松的去满足我们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当然，就是如果你想要去设计一款西文字体被大众去使用，就是广泛的去使用，而且在不停的使用和测试的过程当中很好的被应用起来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范畴了，并不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们并没有想要去尝试汉字的字体设计吗？暂时
没有，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大。我觉得而且他非常的专业，他是真的是就是我还蛮佩服字体设计师的，他们需要非常非常投入潜心专注去做一件事情，几年的时间才能开发出一套你自己满意和能被大众接受的一款中文字体。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大地艺术节这个项目当中来哈。
好，
因为我看过很多跟艺术节啊或者艺术展啊相关的一些视觉设计这个部分啊，就总会感觉是不是因为跟艺术相关，所以会有一些就会感觉他们尽量好像并不太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实，都做得比较抽象，或者说的设计感特别强。但设计感强的这个前提就是因为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实际的或者说那么实物的一些呈现哈。可能更多是图形上的一些想法或者说一些其他元素。这么理解是对的吗？
我觉得啊，我不能说直接去回答你这个问题到底是对还不对，但是我可以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吧。我们在接到这个阿那亚大地艺术节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些调研和分析的。就像您说的，你会发现跟艺术相关的一些综合性的活动，因为我们平时也做很多艺术家的群展的一些展览视觉啊什么的，你会发现就是一些艺术家集合在一起，你要综合的表达一个活动的气质的时候，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命题。如果一个艺术家的个展你很好表达，因为他的主体性很明确，他的艺术表达的风格也很明确，我只要朝着他这个方向去做就好了，或者我只要选出他一件代表作去做我的海报也没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活动的时候，你要去把这个艺术的气息要表达出来是一个不容易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会去对于每个项目的来说的话，我们需要几个 keywords， 然后我们针对这几个 keywords 去寻找它的整体的视觉气息，然后通过一些相对抽象的图形和视觉语言去回应这个气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大地艺术节更难一点，是因为它需要你既是一个艺术的项目，同时它又是一个跟自然相关的一个相对开放的大众化的一个事情。因为它跟美术馆的群展还不一样，因为美术馆的展览它有可能它也会有一些专业的门槛，它会有可能可以做得更学术。那但是大地艺术节这个项目其实它是希望大众参与的，它的普及度也会更高，它的参与性开放性自由度也是更大的。就是当时跟策展人也在沟通，我们既要有这种学术的感觉，同时还得让人感受到我们不能有太多的距离感， 而且是一种相对友好的状态。那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你就需要找到一个视觉能去平衡，或者找到这样的一个视觉的 balance， 就是你能把这两者都能给平衡好。那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说没有一个具象的东西能让我们去表达这个大地艺术节的主视觉，我就想说我就用这个字母去表达，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擅长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维的一个逻辑。
是。
那在这个逻辑下面，因为字母它本身你可以称之为图形，它也可以称之为一个抽象的符号。
嗯，
对。那同时它还具备解读力。
嗯，
对。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你又想说它怎么跟自然有关，而且还能表达这个艺术节它本有的一个特征和气息，那我们就想说通过我们当时的一个对于它的在地的一个调研，去把我们的感受，我们作为一个徒步者，一个大众感受到的一种第一直觉，去运用到了我们的整个设计里面。对，是这样子。
嗯 OK。所以飞白工作室其实2011年就成立了，
对，
啊，现在已经13年了，快。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做过很多的项目啊，但是作为一个设计工作室，大体上你面对的都是所谓甲方嘛，对吧？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保留自主意识，或者说保留自己的工作室的设计的独立性呢？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就跟甲方沟通是需要去说服他们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像设计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的工作有一部分会称之为设计公司，那有一部分称之为设计工作室。那其实像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工作范畴定义为设计工作室，更多的是想说，第一，它是小规模的，然后第二，就是本身它的开支成本也相对低一点，这个低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对我们的项目有一定的选择权和可控性。那在选择权和可控性的这个诉求的背后，就是希望我们能在所有的项目里面有自己思想的介入，或者说有自己想法的一些表达，这有可能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的设计的独立性吧。但我觉得这个独立性它不是设计师他一味的追求自己的一个想法，而是说假设他在一个商业的项目里面，我们跟我们的甲方他有更多的沟通的时间，或者说有更多的沟通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相互之间对这个项目有一个相对透彻的一个理解。当然在做的过程当中，一开始也许我们的沟通是非常的保持一致的，客户也非常就是认可彼此之间设定好的那个视觉的前提，或者说对于一个品牌的一个定调，但是在转换成视觉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对于这些理念的理解，或者对于关键词的视觉回应，并不是客户他的一个想象，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 gap， 或者说有一些偏差。在这个偏差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又会跟客户进行二次的沟通。那这个沟通的时候，其实客户他是从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品牌长远的考虑，也许是从一些商业的业态的一些运营营销的一些角度去考虑，或者说一些成本的角度去考虑。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会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向客户听取他的一些专业领域的一些想法，
嗯，
而去重新再反思我们的一些设计的，而不是说我们有了想法就一味的去坚持自己这个想法。我们现在越来越想希望去跟客户有这样的一些沟通，这个沟通是让我们对一些甲方的项目有更好的一个理解，也对一些商业业态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也能知道就是说设计它不单单只是一个视觉的行为，它需要考虑到非常多链条里面的一些具体的系统落地和操作的行为。这个是我们在保持想要自己的一些独立思考的前提之下跟甲方进行学习的一个状态。
嗯，那你们作为工作室来说，会有一个统一的设计理念吗？或者说设计风格？
我自己觉得我们对每一个项目都是有一个针对这个项目输出的视觉的。
嗯，
我倒觉得没有说它有一个固定的设计风格，保持我们飞白的它的一个所谓的想要打造一个属于飞白的一个调性，这个没有。
OK。
但是 毕竟我觉得主理人是我自己，有可能我的思维习惯或者我的有一些视觉审美倾向，它会潜移默化的引入到我的一些项目里面，所以也许外部的人去看就是非白工作室的设计的时候，他们会找到一些这个工作室的一个风格吧。
嗯，
但我没法去定义，我自己是没法去定义我的风格是什么。对
OK， 这么多年发展，那你们自己的比如说设计方向或者说偏好这个部分会有一些变化吗？
我觉得有一些变化，但是也有东西是一直保持着的。保持着的是我其实我们就是一种设计态度吧，我们会针对每一个项目都希望有一点冒险。
嗯，
或者说这种冒险是就刚才你提到的刚才的那个问题里面有一些相应的，就是如果只是满足客户的一些需求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比较顺利的去推进一个项目，但是有时候设计师好像会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能不能再把我们的想法或者我们的观念再往前推一推，往前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看客户他能不能跟我们达成想法上的一致，或者说他能不能接受我们往前推的这一个度。
嗯，
这个是在我们的设计里面一直想要去实验的，或者说带有一点冒险性的设计态度，这个我们一直是没有去变的，也是我想很多设计师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然后变的一个，我觉得有变是因为是从我刚开始从业到现在吧，我觉得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对于设计的理解它会有一些概念上的变化。一开始有可能会觉得说设计它就是一个视觉实践，我输出视觉就是我的设计行为，但是现在慢慢的跟很多同行的聊天学习和国内外的很多优秀的设计师或者不同领域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之后，我觉得慢慢会对设计这一个概念有了一个模糊的鉴定，就是它的边界会变得很模糊，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了，就是它不是说我设计一个东西那你只输出你的视觉，有可能我们会在更多的是关注前期的一个文本的一个理解和一些概念的输出，那有时候你的设计它不单单只是最后落地到你的一个设计视觉，它有一个整条的一个思考和行为的链路，它隐藏在你的一个视觉的背后，有时候那一部分反而它的感动也好打动人也好或者价值也好它会更大。对，现在我们就是想说未来能不能往这一个方向，让设计它不单单只是一个视觉的一个表达力，它有一些更多深层次的一些思想也好或者说观点也好，这样的一个融入到你的一个设计想法里面去。
嗯，据我所知啊，就是非白其实它并不是单纯是一家平面设计工作室，它还有在做展览啊。
嗯，是的，
包括一些创作者交流平台啊等等啊。
对，
好像是有一个词叫三 T 是吧， 3T。
哦，对，
这个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
哦，非常感谢，那你们说明你们做了非常多深入的工作。
那可不吗，
这个三 T 呢它指的是我们工作室的英文叫 Transwhite。
嗯，
然后我们下面有三个项目，一个是刚才我们讨论到的这个 Transtype， 就是一个字体实验项目，然后呢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也启动了一个 Transtalk， 一个叫白说它的一个分享平台，然后我们现在运营的这个转场的空间它叫 Transstage， 就是它叫转场，这个就是我们非白工作室下面的一个三 T 项目。那这三个项目就是分别一个是字体的实验，一个是分享交流，一个是展览。
嗯，
对，有时候也会带到一点自出版，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吧。
OK， Transtype 我们刚刚有大概说过哈，那我们来说说这个 Transtalk。
好呀。
Transtalk 是一个怎样？它是有固定的活动周期吗？包括你们请来的这些来分享的嘉宾，还是来听的人，是一个闭门邀请的状况吗？还是说更加公共性的呢？
其实 Transtalk 从2015年开始到2019年期间，它是一个不定期邀请一些朋友来做分享的，然后它分享的主题呢是会围绕着书籍这一个大主题，当然书籍它会包括书籍设计、 编辑、出版、印刷、纸张等等、
嗯、
就是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链路的一个大的命题的一个讨论范围。我有时候就是会找到有些朋友刚好来杭州，或者说他最近有一些想要分享的内容，我们就会做一个定向的邀约，做线下的分享。在2015到2019期间，我们都是在做线下的分享平台。当后来到2019年，我们发现这3年线上的分享平台非常非常的多，也非常非常的频繁。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可以歇一歇。
嗯，
为什么？就是当时我们会在思考，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分享平台的时候的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当时是因为觉得当时的那个状态下面，我们在杭州，我发现就是好的分享的内容或者讲座活动比较频繁的在上海、在北京，那我们在杭州其实这一部分的跟设计相关的一些交流活动相对的就比较的稀缺。我就想说，能不能我们自发的给自己创造一些学习的沟通的机会呢？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才做了一个分享的平台。然后当时我们的空间呢也有一个多余的一个 space， 它变成了一个替代的空间的、
嗯、
就是我们觉得在一个线下的分享它就特别的有这种温度，就是人和人的沟通、
嗯、
然后交流者他也会带他自己的一些作品或者可分享的一些书籍来跟我们做线下的交流。这个分享会呢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可以预约，想要来的朋友他都可以来，然后我们当时也并没有收费，希望就是能打造一个相互交流的一个学习的氛围、
嗯、
那疫情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哎，这个情况变了，大家都开始有了分享了，好像大家也不缺这些线上的交流机会了，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不再继续了，就没有继续。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又会提到我们的那个展览空间，就是我们不会为了分享而分享了，而是会基于我们每一次的展览的内容，然后基于这个展览内容去派生出一个线下的分享。
嗯，
所以我们还是会围绕着线下的分享去做一个不定期的一个分享、
嗯、
是这样子。对，
那刚刚说到展览是指跟这个 Transstage 放在一起搞吗？
对对对，是的。
那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们这个 Transstage 它跟常规的这种艺术展啊有什么不同呢？
确实是有一些挺大的不同的。
嗯，
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来自于它的一个展览的内容吧，因为这个内容的生产更多的是围绕着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周围的朋友。其实在杭州呢，我们有一个学习小组，就是我和几位设计师朋友，我们组成了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小组、
嗯、
我们不定期的会做一些分享，那我们在一起会有不同命题的一些讨论和分享，然后会产出一些我们自己关注的人和物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就会通过某些人或者某些观点或者某一些领域，我们会做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然后慢慢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内化以后再输出一个外化的过程。所以呢，这个其实呢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学习的模型。展览只是我们向外分享的一个平台，这个转场这个空间它不是一个说为了运营展览而存在的一个空间，而是它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学习和内化的一些过程转换的一个向对外分享的一个空间
啊。那你们目前我之前看到一下，就是做了很多日本艺术家为主的一些展览哈、啊，就是那你寻找这个我要办什么样的一个展，这个过程你的这个方向和灵感从哪来？
这个就刚才延续我讲的这个话题吧。其实我们做的内容的话比较多的，确实日本的设计师有更多一些，当然也有法国的，然后接下来有做韩国的，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设计师。那这一些的内容其实它来源于我自己平时的一个关注。
嗯，
比如说我们就是转场搬到新的空间的时候，我们的开展第一个展览是中条正义先生他的一个展。那这一个呢其实 也不能称之为展，是一个开放阅读，是我自己对于这一位日本设计大师常年的学习、了解和对他作品的一个收集成果的一个积累。然后我们觉得就是说到了一个时间段之后，好像值得拿出来跟更多的人进行一个分享，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开放阅读的一个展览。比如说我们刚刚结束的田中义久的先生的一个个展，那这个展览是起源于我自己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到他了、对，所以这个关注时间已经十几年，就十几年对他的一个观察了解和学习，那我觉得现在已经好像到了一个点，我想跟他有一个做更进一步的沟通，那展览是一个契机，它能让我有机会跟他有一个更深入的交流学习和合作、对，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OK， 日本的设计这件事情据我所知啊，就是可能在亚洲范围内，日本的平面设计或者说视觉设计这个部分是相对来说比较独树一帜的，甚至在某个层面上来说也代表着它一个比较高的整体水准吧。在你看来，这个日本设计师们他们在创作这些部分有一些可以被归纳的内核相似性吗？
我觉得这个好难去评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它从战后开始就非常有意识的去做对于就是他们本国之外的一些优秀的设计资源的一个收集整理和推广。然后他们自己呢就是也会去非常有意识的去梳理他们本国设计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同时向国外进行一个推广和宣传，所以就是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日本，它有他们一个专业的杂志叫 IDEA， 它已经几十年的一个时间的积累，向西方学习，同时也向西方去介绍他们本土的一些优秀的设计师，就是对于他们自己的一个专业领域的一个学术脉络的一个梳理是特别特别有专业度的。那我觉得这一个其实我们国内跟他们比起来还是比较有距离的吧。然后针对就是他们自己的设计师要有一个，我们很难说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去概括他，但是能说的是他们每一个设计师都会对自己的设计有一个定位，每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出来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亮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日本的统称为日本设计师的身上找到的一个特性。
OK， 那除了平面设计之外呢，我发现你看你也去做活动啊，做策展人啊之类的哈。你的身份也蛮多元的，那对于你个人来说，从一个设计师出发去做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活动，这个身份上的转变这个部分你自己要怎么调试啊？
我觉得与其说是身份上的一个转变，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同时在院校里面当老师。我现在就是当我去回看吧，去反思我做的这些事情它到底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前段时间理了一下以后，我发现这是我不关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而关乎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方式，所以我称之为这是我的一个学习模型。我就是通过我的教学，通过我的设计实践，然后通过我策划展览或者自出版或者做分享，然后形成我自己的一个内化与外化的一个互通的一个学习模型。如果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出发的话，那既然是我自己为自己设立的一个学习模型，它就跟身份没有太多关系，它也没有什么适应不适应，是我喜欢的一种状态。
明白了。哎，那在非白工作室工作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就是以我自己接触过很多设计师哈，他们总会感觉作息啊各方面都跟大家不太一样啊，你们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啊？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吸收一些，就是影响一些，然后投入到我们的设计里面，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比较提倡能有一个正常的一个作息时间。我们工作室十点上班，然后六点下班，理想的状态是这样子，但是也有时候碰到项目它非常时间点或者 deadline 很急的时候，那我们也不得不去加班。 但是我们工作室整体的氛围来说的话，还是相对轻松自由的吧。
设计工作室里边大家平时是不是都很安静，然后就对着电脑也不怎么说话，是这样吗？
我觉得工作的时候好像真的也相对比较安静，大家都会比较专注的面对自己手上的项目，然后去做自己的思考，大部分人也都是戴着自己的耳机投入到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也会有，比如早上我们到了工作室，大家会吃个早餐，喝杯咖啡，然后就会聊一聊。中午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立的餐厅，所以大家也会坐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
OK，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比较提倡项目之间的沟通，所以我们到了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就会大家站起来，然后看一看彼此的手上的工作，然后摆在一起讨论讨论，做一个分享。对，是这样。
那设计师们之间，你们会比如说也会分享啊，最近看了什么剧啊，什么之类的，听了什么音乐啊，什么就诸如此类吗？
哦，会啊，会啊，就是吃饭的时候会聊，也会聊八卦，啥都会聊。对
的。OK， 那你们在看，比如说看美剧或者看电影的时候，会相对来说比较在意，比如说这个当中的一些字体啊，一些构图啊，这些部分吗？就我说这个意思是因为我最近不是刚看了那个繁花嘛，
繁花
然后
是吧？
繁花，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这里边就是这个后期是不是有点赶，就是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就是怎么后期怎么这么赶，感觉好像就是这些字，我的妈呀，包括这些什么1993年什么4月，就这种东西出现的就太草率了。我觉得王家卫也没有管嘛，他是平面设计出身
啊，
他学的是这个，他不管这个事情的嘛，简直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在意。
繁花我不知道我们小伙伴们有没有都看完，就是、但我看了，我是那天因为生病躺在家里面，然后我就看了一点点。然后我在小红书上还看到，就是他那个宣传海报繁花两个字好像还说王家卫邀请他们让设计师去看一下，就鲁迅先生他在做书籍设计的封面的时候的那些字体，
对对对对，
然后照着那个当时的那个状态去做设计。但具体里面因为我没有看太细了，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还不能跟大家讨论到这个具体的繁花的细节里面去。
嗯，对，所以你们其实也会在意这个东西的其实。
会有一点专业的一种习惯吧，就是你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说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去买件衣服或者看某个品牌，我们都会带入到自己专业的一个思考的角度里。
对对对，
是的。
OK， 那最后跟大家说说你们今年有什么新的项目呢，或者说有什么新的展览可以看的，可以参与的。
我们从去年就23年的暑期就已经开始在策划韩国的设计工作室 Suke and Min 的一个个展，将在2024年的3月末会带来给大家。对，所以到时候也非常期待，就是听到我们这一则消息的小伙伴们来看我们这个展览。
好的，行。那差不多，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非常开心能够又一次跟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聊天啊！感谢琼姐老师，也同时希望大家如果光听这个节目啊，你不了解或者你看不到的话，你自己去搜一下，可以看到他们之前的各种设计作品，包括这次获得了 TTC 这个大赏的这个阿那亚大地艺术节的整体的视觉。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就先这样。
好，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 I discovered a